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我是孟远，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了解了解关于婚恋成功或失败整个过程中跌宕起伏的时候该怎么面对自己。
是，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爱，特别是这几期跟大家也在说，如果我们过往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痛还没有很好痊愈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疗伤，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恋爱婚姻中走得稳稳的。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很长时间难以自拔的，曾经有人就表达出十多年前他们在情感上受的伤害，在今天每每提起的时候，触及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受伤的痛苦。我们真的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治疗，是让我们伤口慢慢的愈合，可能会留下伤疤，但是已经不至于带来新的感染。
实际上一段感情结束以后啊，不管你是主动放弃的那个，还是你是被拒绝的那一个，都会在情感上留下伤痕，或者说留下伤口。我觉得这个比方更贴切一点，就是伤口啊，它真的可能会一直流脓感染，如果你不去让它康复的话。但是如果经过治疗，经过疗伤，经过复原，最多留下伤痕。而且有的人，如果你不是疤痕体质的话，还可以完全复原的光滑如初。所以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在失去一段亲密关系之后，这段日子有一段安静期，在这个安定康复复原的这段过程里面呢，好好疗伤，是我们未来几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是，之前也常常听到过说时间是治疗伤害的最好的良药，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过程啊，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诺曼莱特为我们总结的这六个阶段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梳理出来我们面对伤害的时候要经历过哪些的步骤。这些步骤啊，在我们认识之后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智慧啊，甚至是有一种安稳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方法生出来，让我们更好的来面对我们在情感伤害中遇到的这些问题。那为了更好的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要把这六个阶段提前的跟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让大家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带着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阶段呢叫震惊，就是当我们失去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是懵懵的，甚至是不知所措的。
对，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悲伤，就是对于我们失去的或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在震惊过后的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感受是悲伤。
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责怪，我们悲伤的时候就会责怪我们的未婚妻、未婚夫、男朋友、女朋友，甚至我们会责怪我们自己。就是觉得都是大家的错，或者是都是我的错。
第四阶段道别，我们要接受已成定局的事实，然后跟这个过去好好告别一下。如果没有好好告别，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治愈的机会了。
第五个阶段呢是重建，就是重建对爱和亲密关系的盼望和信心。
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决心，要下定决心走出恐惧和伤痛，好好的继续向前行，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其实这六个阶段啊，就是这十二个字：震惊、悲伤、责怪、道别、重建和决心。在讲具体的阶段之前呢，也要再跟大家说几句。第一句呢 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提到的这六个阶段，可能我们每个人所要经历的时间和深度会各有不同，与我们在投入亲密关系中的程度和时间是有关系的。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这些阶段里面啊，特别是前面三个，震惊、悲伤和责怪呢，有的时候会卷土重来，它不是按顺序的。
嗯，
可能你觉得你已经震惊过去了，也处理好悲伤了，当责怪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情绪会引发你更多的震惊，更多的悲伤啊，所以这些阶段可能会前后叠加的一直不断的涌现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安静的时间好好来了解这个过程，以后我们就可以去面对它。有的时候啊，痛苦可能会在这些情绪当中到了最高点，但是当它到了制高点的时候，也会随着我们一次一次来处理这些情绪啊，就慢慢降下来，慢慢慢慢慢慢就可以走入下一个阶段。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前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震惊。
嗯，
刚才我们也分享到，当我们失去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起初是震惊不知所措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诶，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啊，关系也很融洽，为什么突然间就分手了呢？特别是处于被动分手的这一方，往往他的震惊程度会更大。有些人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被分手，都不能够很好的正常的去生活。
嗯，
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第一直觉就是你怎么了，这么没有精神，感觉我们自己像一个木偶一样，这个就是处于震惊阶段的一些表现。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挺难分辨的，特别是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六个阶段的疗伤过程。当这个第一阶段被这个作者定义为震惊的时候，其实我挺讶异的。
嗯，
我自己没有出现过啊，我也没有从那些曾经有过失恋经验的人当中描述过这个词，反而我听到最多的描述是感觉到很孤单，
嗯，
感觉到很无助啊，甚至于是一种强烈的害怕。其实这些所有的情绪的总和就是这个震惊的意思了。
对，
其实每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带来的冲击都不可以被忽视，不管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当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一定会带来心理的很多反应，害怕、孤单、寂寞，包括做什么事情无精打采，这是一个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人很短，可能有人很长，但无论如何呢，都会需要经历这些感受。这个感受呢，是第一个疗程的开始，就是有这些感受呢，其实挺好的，因为你可以描述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就开始迈进这个疗程了。如果你连描述都描述不出来的时候啊，你都很难进入这样一个康复期呢。而这个阶段啊，最最重要的一个外在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旁边有一个人，他真的可以听我们诉说这些情绪。因为一个人面对孤单和这些震惊之下所有的恐惧感，其实是挺困难的，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懂我们的、陪伴我们的人在身边。
对，因为在这个阶段往往都会回忆起来，原来都是两个人形影不离在一起生活，突然现在孤单滋影，就会觉得很震惊。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能够在旁边好好的陪伴我们，能够减轻我们对孤单的恐惧。
嗯，唯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唯有你能听懂的叹息，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
都疏散过，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
那第二个阶段呢，叫悲伤。这个阶段我们要处理的情绪啊，面对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嗯，
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仅是感受到了孤单，更会经历愤怒，对我们自己，对伤害我们的人，甚至是对不懂我们正处在悲伤情绪中的人。
嗯，
我们要知道有这种愤怒的情绪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压抑，我们要把愤怒的情绪啊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往下一阶段走。
嗯，我个人认为啊，这第二个阶段悲伤是很难描述的一段心理路程，因为我觉得震惊、孤单、恐惧是容易觉察的，但我觉得悲伤啊，实际上甚至于愤怒啊，有的时候人会下意识逃避这些情绪。
嗯，
所以呢，好多人跟我分享过，当他们失去一段亲密关系以后，会经历第一个阶段，就是觉得自己好难过呀，就是有点震惊，或者是哪怕是自己主动放弃的，也会有一点生气，因为觉得是对方不够好，自己才被迫放弃，就各种情绪呢，也会有，然后他也会跟好朋友或家人说一说，但很多时候呢，家人和好朋友就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啊，跟他们陪一段日子，也期望他们很快走出来，旁边的家人和朋友也会期待他很快走出来，所以大家呢，就觉得难过一阵子就可以了，就走出来了。实际上，好多人都没有经历这第二个阶段，深度的，好好的来把自己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甚至于是离婚的状态哈，去认真的思考。因为每个人在这么深的一个情绪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不可控的一些想法和行为，而对于自己不太熟悉的这些行为和想法呢，大多数情况下啊，其实是自己不太容易觉察出来的。
对，
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阶段作者描述的很多情绪，我都是没有去认真想过的，所以我很期待哈，不管你是否有这种经历的人，都能够安静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因为这个是进入深度治疗的第二个挺关键的时候，你了解到自己这些情绪了，就有机会再多一次，再多一点被治疗。
对，因为我们现在亲密关系破碎的过程中，往往心里的这种悲伤和痛苦呢，使得我们自己的脑海中就犹如一团乱麻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复杂我们到底要怎么面对，有些人自己毫无办法，自己也走不出来，就陷入到这种悲伤的很乱的这种情绪中。所以作者呢也跟我们说，往往在这个阶段心里会有很多的迷失，或者是自己想不清楚的地方。
嗯，
但我们借着作者给我们的抽丝剥茧的这些总结呢，能让我们从这种很乱的很复杂的情绪中能够出来， 我们其中有一个很迷失的地方，就是没有人了解我这种感受，好像只是觉得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是天底下最惨的那个人，别人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就是觉得没有人认同了解我的情绪。
嗯，
作者说你的想法也需要矫正，但凡经历过亲密关系破碎的人都能够了解你这种被遗弃啊，甚至是愤怒的这种情绪，不妨呢，也把你心里的这样的情绪找人倾诉一下。
嗯，其实这已经到了一个思考的层面了，就起先我们可能最先浮现的是情绪方面的，这个其实已经是我在思考，我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渗透了很多很多不应该有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它会把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再一次狭制，甚至于再一次的负能量，就是有毒的想法。
对，
就是它会把我们整个人心里对未来的盼望，整个的心情都毒害掉，就这些想法甚至于会一日又一日的加多。
嗯，
它不会随着我们失恋或者失去婚姻而减少，乃是随着这些日子以来更多的这些负面情绪的涌现，它会加深这些不好的想法。作者是用迷思来形容哈，我会说这是毒思，就是有毒的思考。
对，
真的，我觉得是有些想法毒性还挺大的，甚至于我知道有的人，特别是可能初恋或者是第一次婚姻，从美好到破碎，到完全进入一个悲伤的情绪，他要很久不能走出来的时候，满脑子整天思考的都是这些有毒的想法呀。
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得到完全的医治呢，是需要一些时间啊，甚至于可能安安静静把这些想法，要么你写出来，要么如果你很幸运有一个愿意认真聆听你这些想法的人，他也 hold 得住你这些想法啊，然后也要找对人，不然的话你一张口 对方就先拿些石头砸了你，你反而更难过，受外伤了，不只是有内伤还有外伤了。所以如果万一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听你说这些负面想法的呢，那至少拿支笔拿个本子把它写出来，然后也跟着我们节目哈，我们有击破的，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慢去对付它的。
是，有的时候啊，这种迷失很深的时候，不好的思想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就放弃了对下一段亲密关系的渴望了，甚至是对自己有深度的否定，大家都讨厌我，谁对我都不满意，甚至连上帝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其实这些想法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们的神不喜悦我们亲密关系的破碎，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厌弃我们这个人，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这个人。
嗯，可能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啊，特别是在教会生活的年轻人啊，我周边有挺多年轻人跟我聊过的，真的不止一个，他们的恋爱对象也是另外一个在教会的年轻人。照理说呢，都有上帝的爱，两个人应该相爱嘛，但是也会有失恋，也会有失去，这种时候呢，邻里的伤害，情感的伤害，深度的自我怀疑，都会引发信仰的怀疑，信心的上面都会有疑惑。所以我就多说几句哈，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这个疗程就要更长一点时间，很不容易啊，但是我是想说这种情况真的是难，所以呢你并不孤单啊，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呢都经历相同的感受啊，所以这些负面的我称之为有毒的思绪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现象。所以你不是那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这些想法它甚至毒害到我们的信仰层面，我们对上帝的情感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停，挂一个大停牌。
嗯，
要知道它就是有毒的，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些有毒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停止呢？那希望你有耐心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啊。
是，这种思绪一直在我们脑海中盘踞，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但是信心毫不动摇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上帝都是爱我们的啊。有的时候你这个恐惧如果真的是挥之不去，我们可以大声的祷告，把你心里所有的这种伤痛啊， 否定啊，甚至是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都带到上帝面前，你去说出来，大声的来祷告。
嗯，
有的时候还不能够让我们的思绪安静，我们也要去读神的话语，是要圣灵带着我们将神的话一字一句的强有力的啊刻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圣经中，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无数次的神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比如说在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嗯，
在我们最难最伤痛最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怀里面。
是，你可以大声的读哈，大声的祷告，然后有很多很多经文，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圣经大声的读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力量的。还有呢，作者说哈，有一点疯狂的方法，他是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方法的哈。其实我理解他为什么要放着第二个方法，
嗯，
因为我真的听很多年轻人，嗯，很难过的跟我分享他失恋的过程的时候啊，他们也会很直白、很诚实的跟我说，他们没有力气祷告。
是，
因为当我信仰都会产生对神的一点生气和质疑的时候啊。很多的人就是当下他是没有办法打开圣经的，就是那个难过是对，有的孩子是对自己自责，有的年轻人是觉得上帝就真的不爱他了，就是真的这些情绪让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去打开圣经大声读的时候呢，这第二个处理方法呢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是，
先说说这个作者给的这个疯狂的方法。
作者给的这个方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心里受伤愤怒的情绪表达出来，我们要重复的说出我们自己为什么受伤感觉到愤怒的这样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他欺骗我的感情，对我太不公平了。当我们把自己愤怒的原因表达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伴随着自己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拍拍桌子，丢一本书啊等等，就是让自己情绪表达出来，也让自己的动作伴随着这种情绪的表达有一些发泄的。说完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说第二次，说来说去呢，你的情绪已经反复这样表达几次之后呢，声音就变得很小了。最后为什么他这样呢？为什么？哎，你会发现愤怒中情绪的那个程度也会一点一点的消减，可能你也慢慢的接受这个事实了。
是啊，刚才随着安好在介绍作者说的这个方法哈，其实我理解他是说我们这些想法在发泄大声说出来的时候呢，要配合肢体语言，
嗯，
这样子就能够把我们这个想法一边发泄一边慢慢借助我们的肢体语言消除掉，把这些想法从我们的思想里面拿走移开，这样子慢慢我们生活中就没了这样的想法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实践的做法。实践的时候呢，因人而异。我呢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法，如出一辙，是我自己在我处理我自己有毒的思想的时候啊，因为有毒的思想这件事情啊，它可能不是因为失恋产生，它可能是因为我生活婚姻当中吵架了也会产生啊，
是，
就是其他人际关系也会让我的思想里产生一些有毒的想法。怎么处理这些不好的想法，我觉得方法是可以反复的你举一反三使用。对我来讲，我的可能更简洁一点，也是有点好笑有点幼稚，可是管用。就是当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也会说出来，比如刚才说的是他为什么这样欺骗我，对我太不公平了。如果我也用这样一个同样的想法，我的做法是把我的手握紧，像打拳一样的握得很紧双手，然后就站在那里，只要周围我没有人，独自一个空间，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大声的说出来的时候，说到最后我会出拳打空气，用我的拳头击打空气，而且是非常用力的出拳，出了左手再出右手。有的时候我还会在最后加一个字，当然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我每次说的时候还挺过瘾的，我会说滚，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吧。或者是你们有自己的方式哈，就是这个对象是这个有毒的思想，我不是对着人，而是对着我的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这是从我自己的思想里要移开的东西，
排毒，
排毒，你一下就懂我的点了，就是排毒。然后我觉得肢体语言很重要，那这个做完了以后，我会回到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就当我整个人都卸力了，就因为当我做了几次挥拳动作以后啊，甚至于会身体出汗的，我就特别用力，浑身全身的力气好像把这个毒要排出去一样的。然后我整个人软下来的时候，我会谢谢神还爱我啊，谢谢神给我力量复原，我会再做祷告，这样一次以后，从身体到思想到我的灵魂好像都被神的爱洁净了一次。然后我很累很累的时候，也通常是我可以感受到神的拥抱非常非常慈爱有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真的在当下没有办法打开圣经来读，也或者甚至于这个时候的你还没有认识神，还不知道如何可以向神来倾诉的时候啊，你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利用身体的语言啊，把思想里的毒素排出去。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再听上一首赞美诗，把我们一切的情绪转为赞美，哇，我觉得你会得到真自由的。
对，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疗程当中的头两个，有震惊，有悲伤，那后面啊，这第三个，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聊一聊，就期待下一周和你来聊一聊这阶段三的关于责怪该怎么办。
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主，你曾为我流泪流血，十架上的爱如此真切，即使我曾迷失和软弱，你仍用恩典将我浸泡，风雨中你是我避难所，黑夜里你赐下光的火，我心软弱时你不放手，你慈爱是我永恒的歌，我要永远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